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平安。我们来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你在今天在全地之上被尊崇，各方各族的人都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讲话，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我们坐在天上的、坐在宝座上的羔羊。这位羔羊为我们舍命，主啊，对我们讲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主要是三章十六节这里。那么我们在这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思想一下，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呢，我们现在渐渐着演变着一个不同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这段时间是圣诞的日子。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现在我们到店里去的话，一般性人会不会营业员会不会对你说圣诞快乐，会不会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 不太会哈。但是我们要看以前的话，就是几十年甚至是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前的美国的话，你到店里去的话，那些营业员都非常费有礼貌的跟你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好像是一般性都会说一句什么 Happy Holidays， all right？ 好像而且新潮的呢，现在基本上是说，如果你是一般性都会说是节日快乐，而不带圣诞快乐这个字哈。而且基本上很多的呢，是不管什么店呢，一般性营业员都只是说愿你过一个美好的一天，就像平时一样 ，Have a good day， OK。那么上次呢，我在有一天晚上下课回来的时候呢，我在电台上就听的时候，这个节目主持人呢，他就在那里就叫大家来跟他讲。就是打电话来，就是辩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这个我是庆祝圣诞节的，那你觉得，就问听众，你觉得对别人说圣诞快乐是不是一件就是不礼貌的事情，或者是一件好像冒犯别人的事？那么就听众呢就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有的说是我是庆祝那个，我是犹太人，不庆祝圣诞节。那后来他们就在那里一直争论。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发现说，美国是以基督教为本的这个国家呢，它现在基本上呢，它已经在开始就是讲到其他国家的这个文化民族在美国的当中，是不是要把基督教的文化给就是说基本上的一点点在受到排斥。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现在如果我们再看美国的宗教当中和中国的宗教中国的节日呢，真的不一样。美国的节日当中有几大节日的话，都是什么？一个是感恩节，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最初的是复活节，是春天的时候，复活节、感恩节和圣诞节都跟耶稣基督有紧密的关系。那我们中国的新年呢，一般性就是新年，过一个新年，然后还有一些劳动节什么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美国的宗教节日当中呢，现在呢，它的那个节日的气氛呢，它都是以大众化的商业人物呢来开始表示节日。例如复活节是什么动物啊？兔子 ，Easter Bunny， 对不对？然后小孩子们就说 Easter Bunny 跳着耳大着，就是耳朵这样跳来跳去跑过来了，给他们送礼物。然后感恩节现在又变成一个什么节日啊？什么动物？火鸡节。也大家很多人也不说感恩节了，就叫火鸡节。那么圣诞节也有一个人是象征的，是什么呢？圣诞老人背着一个大包，里面都是玩具，然后呢撑了一个雪橇，就是说圣诞夜的时候到处飞来飞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基督教当中呢，就有一批人呢，在几十年前呢，他就开始一个复兴活动。他们就在各样的装饰品当中呢，他就贴出了一个什么样？他就贴出了一个耶稣是这个季节的理由。他就是说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那么基督教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呢就说，不行不行，我们要把大众的眼光呢从商业化的圣诞老人身上呢转向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来说，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让众人都明白圣诞节的真正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圣诞老人送给我们礼物，是因为什么？是耶稣基督，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今天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最昨天是圣诞，今天是圣诞节的后来一天呢，让我们来再考虑圣诞节的真正缘由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在想到说，我们找到圣诞节的缘由了吗？圣诞节的缘由就是不是停止于对我们来说是庆祝耶稣基督的生日呢？对于一批庆祝圣诞的人来说，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今天就像那个装饰品上说，耶稣才是这个圣诞节的理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上面就足够就停止了呢？那么我们在这段繁忙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对美国的文化还有多少了解，但是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呢，圣诞节前后呢有很多的，就是英文叫 stress， 就是很多的烦扰。那么我们因为在美国没有家庭，或者在美国人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说，哇，他们有一个美国人就对我说，他说我希望有一年的圣诞节我什么礼物都不需要买，也不用送。他说太多的那个对我来说太多的这个压力和那什么烦扰。那么但是我们就注意到说，在那个就是我们经常在外面走路的话，也可以看到美丽的灯光，也可以看到圣诞树呢，就是闪闪发光，大家都什么大包小包的提进提出。那么圣诞节前后几天呢，甚至 Macy 打出来的标牌是什么呢？关到2点钟，所以你可以 shop very late， 就是你可以那个店呢是2点钟才关门，你可以一直打，就是在那里买东西。那我们教会呢也开晚会，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看着大街小巷当中还有那些马槽里的婴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将注意力转向耶稣，给他献上我们最尊敬爱戴的时候就够了？那再怎么样，是不是耶稣就是真的是这个季节的理由呢？是不是这一点？那么让我们今天来好好的思想。我们想到说好像缺少一些什么，当一个人来访的时候，我们在欢迎的时候是否要听一下这个人来访有什么想表达的意义？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普通的朋友就是敲门到你家，然后你一看说哟，秦山弟兄驾到，请坐，然后就是把他欢迎进来，那秦山弟兄这样来的话，他肯定有他的用意，是不是？那如果普通的朋友如此的话，要人也是如此。那我们就想到我对古时的中国的历史的不是很熟悉哈，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件事我还是蛮清楚的，就是呢中国古代皇帝当中有一个皇帝呢，他非常喜欢微服出访，就是乾隆经常下江南，然后呢他那么我就想到呢，他出去的一个地方呢一定是有他的用意。那有没有可能他来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就说，哇，乾隆皇帝驾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了以后就让他坐在一个地方，然后大肆欢迎以后就说，就不指望他说一句话，就指望把他当做一个敬拜的崇拜的对象，也不指望他对他说来他的用意是什么。那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你当然欢迎了以后肯定要希望听听，就说乾隆皇帝来了以后对本省本邦有什么样的指示，对不对，旨意。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呢，是不是应该去来问一下这个圣诞节的主人？当我们在庆祝欢迎神子耶稣降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来问一下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要来？当我们在载歌载舞欢迎他降生的时候，是不是要谦卑的来静听神来的用意？那么要知道神对人的心意呢，我们就要回转到神的话，就是圣经中来看。同样当我们要知道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要向我们诉说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到神的话来听，来看他向我们所说的话，他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么愿今天神他自己亲自向我们看他的话，今天亲自向我们开启，愿我们再次听到他爱的脉搏的跳动， 也再一次触摸到，就像我们诗歌当中所说的，他那深不可测的爱。让我们现在来再继续看三章十啊，我们今天在约翰福音当中的第三章，今天着重的经文是12节到18节。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呢，是大家很熟悉的，然后3章16节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会背，是16节的话是英文和中英文，中英文都会背。那么我们看到三章里面讲到尼哥底母与神的一个对话，神子耶稣的一个对话。尼哥底母呢，是一个犹太人公会的老师，一个宗教的领袖，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他看到听到耶稣所行的，听到关于耶稣所行的，他也没有以自己的知识喜好传统或他自己宗教领袖朋友们的见解为依据，他也没有以袖手旁观，就是等着说我来看看他要到底怎么样行。他呢，自己呢，谦卑地放下自己的成见，冒着被其他宗教领袖看见而责问的险，来到这个引起轰动并且争议的有争议的本人面前，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里给我们在座的慕道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说耶稣基督是神，是王，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的时候，我们不要袖手旁观，我们学一下尼哥底母，我们自己到圣经当中来读一遍圣经，来看一看这位引起轰动和争议的本人的面前，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尼哥底母呢，来谦卑地询问神的事呢，耶稣基督就将神的事告诉他，也将神心目当中极大的一件事情告诉了他。那么这件神的心目当中极大的事呢，跟圣诞节的信息呢是息息相关。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在3章12节当中呢，是以3章12节开始来做一个引子。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来好像是说神的事，天上的事对有限的人来说是不容易理解和相信的。他所说的是有关地上的事呢，跟事跟人肉身息息相关的呢，人都不太容易相信的话，那神的事人更难相信了。这里我们大家做基督徒的话，我们说不定也会有这样的同样的想，就是有这样同样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就好像一个通俗的例，一个就像一个信徒说传福音呢，就开始是告诉别人一个好消息。拿一个最通俗的比方来打的话，就说好像你在哪家店拿到一个好像不可质疑的大减价以后呢，你就想告诉你的朋友，你到那里去就能得到同样的益处。那么是这么说，一般性我们当中听朋友说这样的好处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太会存疑，一般性都会说哦，谢谢你，去与不去你自己决定，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对人说到说耶稣基督，我真实的相信耶稣基督的经历，希望这个人也相信耶稣的时候呢，是不是比对人说一件实际生活当中的事更难？我们当中都会有体会，好像更难。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再次提醒我们说，就是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情你们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情如何能信呢？这里面再次解释了为什么传福音的难度。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因为三位一体的真神，神将他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那么神子耶稣基督呢，活出他的心意，圣灵宝惠师呢，光照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相信神的心意。就是因为此呢，我们就叫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神。好，耶稣基督呢，现在开始诉说神心目中极大的一件事情。13节当中讲到这件大事呢，牵涉到一个事件的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完成者的身份是一个人子。第13节这么说，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么在这里面呢，人子 Son of Man 在犹太人当中呢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名称，就是在特别是在以西结书当中呢， 一般性是讲说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人子当中的一个 son of man， 意思就是说普通人当中的一个。这个计划的完成者呢，耶稣基督在这里首先提出来说，这个计划的完成者呢是一个人子，是一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前面又用很多的定语，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有一个普通人不可比的地方呢，是什么呢？凡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升过天又从天降下，没有人升过天又从天降下，唯有这个普通的人子，他是升过天，由天降下，而且仍旧在天。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这个人子是计划的创始者，也是完成者。耶稣基督，然后呢，在这十四节当中，耶稣又继续说，指证自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呢对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一个犹太人的师傅呢，他就用民数记当中犹太人极为熟悉的一段历史来讲述这位普通人子将要成就的。民数记21:9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地方呢，因道路难行就发怨言，就被埋怨神他遭受火蛇的咬。摩西呢，耶稣基督呢，神呢就叫摩西为百姓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那让被蛇咬的人看这条蛇呢就必存活。耶稣基督继续指证说，这位从升过天从天而降仍旧在天的普通人子成为罪案，像蛇被举起来一样，以至于呢承认自己被蛇咬的人呢能够抬眼看见他都能得痊愈，得到永远的生命。这里面呢，永生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创世纪当中描述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最大的后果就是与永生神隔离，肉体和灵里面的死亡，人类失去了在神面前永远活着的生命。永生那么在对中国人来说呢也不陌生，因为永生呢是无论犹太人或其他世人所有的人都渴慕的。中国文化当中强调什么？长生不老，渴慕长生不老。那么美国文化呢，西方文化呢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青春永在。 OK， 那美国人呢，中国人呢是就好像说要是长生不老药，美国人呢是要找西方人呢是要找到这个 fountain of youth， 就是青春活泉。然后呢，我们也想到我们秦始皇，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是因为做皇帝做得太高兴了，所以呢他就四处寻找仙丹，想长生不老。那么这里面呢，让我们看到当罪性进入生命之后呢，人第一个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死亡，还有灵性上的死亡。人性的邪恶呢闹得世界没有太平。我们不需要是人类学家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证明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对历史稍微有点研究的话，稍微读过一段历史的话，就发现说人类祖先造的第一个东西呢就是武器，他拿那个石头磨啊磨，就把它弄成一个尖的东西。娜娜说你但是而且呢不仅仅用这个武器呢来打这个动物来移植，就是说维持生命，也是彼此消灭。文明历史演变到现在呢，我问问弟兄姐妹们，哪里有文明？哪里有真正的文明？我们不会忘记煤气室、集中营，拿人当做科学实验的事，至今到现在还不到七十年。而现在呢，到处都是有屠杀、压迫的存在。唯一的文明呢，也许是就是说彼此祸害的方式有所不同。以前呢是肉搏战，现在呢是就说没看到什么东西就被消灭了。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呢容易将我们的指头呢就指向说某一类人族类，好像说塔利班哈，或者是讲到那个就是恐怖主义，然后认为他们是坏事干尽，而我们平民老百姓不干什么，我们挺好的，没什么。那么神是怎么样看的呢？雅各书4:1当中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的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神说，战争首先起源于我们心中的私欲，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私欲。那么因着人心中的黑暗面呢，神下了判语，在圣经当中下了判语，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那么人类似乎与渴慕的美好永远的生命永远隔绝，没有希望和盼望，就像那天边的晨星一样，非常的璀璨明亮，但是却是有限的，人类永远不可及的。耶稣在这里呢阐述到，神要完成的这件事，就是神要这位在天的要成为人，这位唯一生过天的仍旧在天由天降下的普通人，就是人子，我们当中的一个，成为罪的案，被举起来，让一切看到他，并且相信他能拯救医治的人得到那渴慕而尽己力永远得不到的，在神面前永远活着的生命。神心中极大的事情，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当中，十三到十五节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了。那么耶稣基督继续告诉我们神这样做的原因，在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的英文是这样读，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这里面呢，英文圣经当中有一个因为，因为是什么呢？其实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当中已将神变要成的事告诉我们了，但是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那这位人子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呢？神与世人为什么要相交呢？在天上的为什么要管地上的事情呢？而且管的方式是对自己完全的损失呢？英国近代著名基督教的一个作家思想家C.S. Lewis 就是鲁易斯，在一生当中写了很多的神话故事，这个神话故事不是仅仅是给孩子们看的，而且也很多是为成人看的。他用这些神话故事来表征圣洁的神学思想，圣经的神学思想。其中在一本书当中呢，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三方，一方是百兽之王狮王，一方面呢是一个叛徒，一方面是一个叛徒，一方面呢是一个控告并要抓走这个叛徒的女妖。这个叛徒呢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曾经投靠这个女妖，然后呢带他来侵占狮王的王国，现在呢他因所犯的罪呢没有能力对抗女妖的控告，因为所有的叛徒就像女妖所宣称的一样都属于我，他说每一滴的叛徒的血都属于我，他掌管。那么现在这个叛徒在这个他的命运呢，在没有任何的在毁灭的道上一直的奔下去呢，只有一个命运，就是被毁灭，被女妖所吞噬。那么狮王呢在这样的面色严峻的面对着这一切，那我们就要看说，这本书里面说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非常的，也就是这个狮王的脸面色变得非常的严峻。那我们就要问说，他为什么脸色就要这么严峻呢？狮王跟这个叛徒有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要管他呢？他的悲惨的命运跟这个叛徒的悲惨的命运，要被女妖所吞噬的这个命运，跟狮王有什么相干呢？当然卢易斯在书中描写了，是说这个狮王最后是选择了代替叛徒，将自己交在女妖的手中。那么让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今天我在这个章节当中写到说，因为神极爱世人，就是英文当中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so 因为神极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呢，十三到十五节里所发生的整个的事件的计划呢，就是因为神极爱世人。一方面，这里面也有三方，一方面是公义圣洁全然美好的神， 一方面是在罪意罪行当中拯救沉沦不能够自救的世人，还有一方面是拼命的说控告这个罪犯罪人世人的魔鬼撒旦。那么一方面是凭自己己意行事无所不能的宇宙万物的主宰者，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一方面是天行己路对神不虔对人不义的世人，一方面是要抓着这些世人直奔地狱的魔鬼撒旦。那么全能美好者在这样的一个图案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他全能的美好者跟我们在最终沉沦的世界是怎样相连？一方面是属灵的，一方面是属地的。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是因为爱，全能美好者和我们在最终沉沦的世界的相连呢，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一般性的爱，是极爱 so loved， 是全能永在者对沉沦的世界的极度的爱。今天沉沦迈向毁灭的世人与圣洁公义的神发生关系，是因为神向世人所发出的极度的爱。神极爱世人，我们对极爱这个字也不陌生，是不是古今中外唱的最多的是情歌，爱情歌曲？无论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听到说我好爱好爱你，非常非常爱，那么英文就是 I love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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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那很多的时候呢，很会加很多的非常非常或者是 so so， 这下来加上来呢，就是表达我们对那个情有独钟者的极深刻的爱。这里耶稣也直截了当的将他对世人的极度的爱表白出来，他说神极爱世人。但是也许在与情歌创造者和表演者或一切人世间的爱有最大的区别的地方，是神极度的爱所带出来的极度的行为。我再说一遍，也许神在这里表白的神极爱世界的这个最大与世界的我们当中的爱有最大的区别，是神极度的爱所带出来的极度的行为。全能美好圣洁的神和在死亡过犯当中的世人当中不能逾越的一条鸿沟，因着神对世人的极爱有了连接。在圣经当中说，在日子已满的时候，在他所选的时间日子已满的时候，极爱世人的神将他独生爱子在一个第一个圣诞节里面就给予了他爱的对象，就是在最终不能自拔不能自救的世人。神的独生爱子成为人子，我们普通人当中的一个安静的温柔的降生被放在一个马吃槽的马槽里面。神对世人这份极度的爱及他极度的牺牲来表示，神将他最心爱的就是躺卧在他怀里的独生爱子给了世人，不仅给予了世人，还成为世人所有罪的代替者，受刑罚。圣经当中这里说赐给，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不知道当我们读到这段极熟悉的圣经经文的时候，会不会将神子耶稣降生的环境美化或诗意化。我们看到这个赐的赐字之后呢，我们一般性都会想到，特别是从中文的话，一般性是什么？是讲到从上往下的给。例如在古代君王给人东西的时候都是说什么赐马匹、赐黄金、赐官位、赐房屋等等等等。而一般性接受的对方都会怎么样？恭恭敬敬的给，对不对？我们一般性给朋友之间的东西，我不会说赐给你什么东西，是不是？那么也这里我们看到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把这件事情就诗意化？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将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我们就世人就恭恭敬敬的以合乎他尊贵地位的方式来接受了？圣经当中英文圣经呢是用了一个非常普通的字，就是 give， 给予。因为赐这个字呢，是否会让我们觉得神的爱子来到地上的生活会好过一点？神将他最心爱的独生子给了他极爱的世人，而世人就恭恭敬敬地接受了， 是这样吗？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一章五到十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却不接纳他。荣耀神的儿子因爱世人来到我们中间，他第一件就被遭受的，甚至还没有被遭受的，就是什么？被追杀、质疑、排挤、耻笑、赶出去、冤枉、定罪，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对他极爱的世人的赐给没有带给他感谢，反而是因爱所带来的极度的伤痛和完全的牺牲。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有没有会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委屈，或者在学校里被冤枉、被老师冤枉，或者是被朋友们排挤？有一位母亲说，当我看到女儿因小朋友不跟她玩的时候哭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想哭，我也觉得很伤心，因为她是我所心爱的，我会想出一切办法使她高兴起来。当我们不会想到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了别人的好处而舍了自己孩子的益处，而我们的神将他心爱的独生子赐给了世人，明知会遭各样的拒绝、凌辱、反对，还是献给了世人，这是因为神极爱世人。他对世人极度的爱，使得他忍受了所有的羞辱，担当了所有的罪，使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灭亡在希腊原文当中，这个字是不是仅仅说一了百了的意思，不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什么人死如灯灭，是不是百了一了百了的事，而是在不丧失痛觉或者是停止感觉直觉活动的状态下永远活着。那么这是神所极不愿意看到的他所爱的人的结局。他在我们当中，就是在他看到什么样的结局呢？就是在痛苦当中永活的灭亡的结果。他希望看到他所爱的对象，他的对爱的爱人是得着在神面前永远活着的生命。这里我们再看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这里讲到说，神有他极圣洁的方式来爱神，他不妥协他圣洁的标准。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同事，一个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同事，他告诉我，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神既然这么爱世人，为什么每一个人不能够直接就走向神呢？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信耶稣呢？佛教徒也可以信啊，穆斯林的话他只要做好事也可以信啊。但是在这里面再次讲到说，那我当时就问他一句话，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条条大路都能够通向神的话，那么耶稣基督他自己神的独生爱子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这里面讲到说，神他以极圣洁的方式来爱神，他不妥协他圣洁的标准，但是在人没有办法自做成功夫来达到他圣洁的宝座的时候，他没有定世人的罪。神差爱子降世，不是为定世人的罪，而是叫世人因相信他、接受他而得着永生。这个事件讲述了神永生神来到世上，将自己当作礼物献给世人，在世上行走，贴近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愿意接受我吗？施牧师曾经在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讲到这两段章节，他引用了一个比喻，我至今记得。他讲到说，在最终沉沦的世人呢，都好像得了一个种病，而且是病入膏肓。神子的救赎就好像神临近我们，将救命的药给我们。世人可以选择相信这个药可以救他，世人可以说我真是有这个病，看到我有这个病，选择就要接受相信他，接受这个药， 也可以选择不承认自己有病，而且拒绝不相信这个药能治他。那神来的目的呢，不是来是定世人的罪，但是因为世人因为自己的选择，对救恩的不同的选择，而决定了自己是否被定罪。施牧师说，接受选择接受救命的药的，就不至于死亡。他自己对这副药的本身，对这个礼物的本身的这个选择，就决定了他是否自己被定罪。而选择不接受药的，就已经被判了死刑，因为他病入膏肓。所以圣洁的神不妥协自己圣洁的标准，他也不强迫人。他极爱世人，将自己最心爱的献给了世人，死在十字架上，做了赎罪羔羊。神子以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礼物、救恩的礼物，来给了在罪人当中不能自救的人。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是的，神子耶稣基督是圣诞季节的中心人物。那么究竟谁是圣诞由来的理由呢？那么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听到一个新生命辅导事工的一个主持人在美国Steve Adabon 这么说， We are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我们是圣诞节由来的理由。这句话当时我听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因为当时我们习惯于说耶稣，圣诞节一想到耶稣，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么 Jesus 耶稣基督是什么？圣诞节的理由。但是当他说我们是圣诞节的由来的理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让我有很多的思考。他说 We are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神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人当中，不是为了接受荣耀的崇拜就告退了。他不是每一年来到圣诞当中，我们把圣诞树抬出来，我们把马槽里面的婴孩拍拍好，然后过了圣诞节再把它束之高楼。不是他来接受了崇拜就崇拜的荣耀的崇拜就够了，他是为了拯救世人而来的。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他的名字是说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意思。那么圣诞节所要讲述的信息是，神爱世人，他顾念我们，他顾念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心底深处最深的恐惧，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有限的人类是没有能力靠自己做自己想要成就的善，也没有能力靠自己不做自己不想做的恶，脱离死亡和罪的刑罚。所以神那位唯一美善的来到我们当中，担当了罪的刑罚，成就了救赎的礼物，使一切相信耶稣接受他救恩礼物的人都能得到永远与神相连的生命，这就是永生。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完成一件我们最人类最恐惧的，就是把那死亡的毒钩给拿去了。圣经上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我记得当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非常的伤心。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这样的突然的去世？在祷告当中，神让我看到他已经把那最后的毒钩给去掉了，他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痛苦，他把那死亡的毒钩，所以把人类最恐惧的，把那死亡的毒钩给去掉了，使一切能够信他名的人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是在谷底，就像经中诗篇当中所诗歌当中所讲的，人生真的是不容易， 我们有时候觉得是在谷底当中，我们觉得很无奈，我们人不能够控制人自己本身，但是神在我们最最恐惧的一件事情上面，他成就了我们人最不能够成、最想要成就的，就是把那死亡的毒钩给去掉了。而这样的一个成就、救恩的成就，刮去了他自己的生命 ，cost his life。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会不会承认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和我，是耶稣降生、是圣诞节由来的理由 ？We are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所以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在每一次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在喜庆的时候，我们非常 enjoy 我们神给我们所赐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圣诞节所带来的信息是神极爱世人，神极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蒙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座的纽约人中华基督教会神的家、神的教会当中，蒙恩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救恩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有没有今天真正感受到来自于神的那长久的、新鲜的爱的宣告？我们怎么样在新的一年当中、以后的每一天当中，活出神极爱、极爱我、极爱你、极爱世人的实际？约翰一书四章这样说，约翰一书四章九节，我读给大家听哈。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里面讲到说，对我们基督徒的，对我们说，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经常会说，哇，这个弟兄好爱主，那个姐妹好爱主。这里在圣经当中再次纠正我们这样的概念，不是我们爱神，乃是我们爱神，神爱先爱了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改教学家们一直认为的是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信徒，我们的生命和侍奉的实质，跟我们明白多少神爱了我们的事实是息息相关的。刘志雄长老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是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是蒙了他的恩惠。他说到的时候，他这样的提醒我们，他这样的恳求的提醒我们说，我们是被他的爱所爱了的。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在神面前有所摆上，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为神能够有所摆上，实在不是说我们爱主，而是因为主爱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对这样的一个事实明白说，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说，我们是蒙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大爱，为我们舍命的大爱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把一切都献给神？所以在这里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在一个为我们舍了生命的一个神面前， 我们该以什么样的行为来报答他，态度来回应他的爱。他是这样说，在十一节当中说，亲爱的弟兄们，神这样爱了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里边讲到说 love one another， 当然这是另外一篇道，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在这里我就提醒大家两点，神极爱世人，通过圣诞节向我们所讲述的神极爱世人的对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要发生两点。第一，他叫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一方面是对外面的，一方面是对内的。对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相爱，我们怎么样在神，我们要这看到说这个爱是不是就是说言语上面的肯定和鼓励，是不是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拥抱，是怎么样的爱叫相爱。我们再回到圣经当中，他是这么说，他是约翰是这样来这个啊定义爱的，他说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爱一定有他自己的目标和定义，所有的在我们信徒当中所发生的对弟兄姐妹们的彼此相爱，都要围绕在十字架的这个爱的当中。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彼此都归回耶稣，在神的爱当中，我们来真是来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造就。今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说诚实话，今天我们能够彼此相劝，我们当我们在看到弟兄姐妹相需要的时候，我们彼此扶持，这样就是爱。当我在上次我们在讲到主日学当中讲到恩典和真理并存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丰丰富富的，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说，恩典好像很好理解，真理不好理解。很多人碰到真理的话都觉得说怕怕的，因为一说到真理的话就觉得说，哎呀，又来了，又戴高帽子了，给我上纲上线。但是呢，一讲到恩典的话，大家会就讲到说，有这个恩典是不是就是说，哎呀，过来吧，我们出去玩一下吧，没事啦，都好啦，就这样的，是不是叫恩典？好像大家后来我就回去再思考了一下，什么叫恩典？恩典其实是最不容易掌握的，而且恩典是我们堕落的人的本性不具备的，是恩典。我们堕落的本性所具备的是什么呢？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的爱。我们堕落的本性，但是什么是恩典？恩典是说，当这个人打你一巴掌了以后，你因为这个人的软弱和痛苦，你继续去扶持他，这个叫恩典。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的门徒离弃他，当人就这样的唾沫的唾向他，把头戴荆棘冠冕。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沙漠地带？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刺？中东的沙漠的这个刺有这么长。有一年我们是去那个美国西南部的沙漠，那个刺真是沙漠的这个刺真是这么长，而且锋利。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那耶稣基督说什么？神啊，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们当中同工的时候，当我们在外面碰到我们做工的同事的时候，当别人打我们一巴掌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照北方人的话来说，我恨了个踹他一脚，是不是？甚至后有时候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都心里觉得说就很非常的生气哈。但是什么叫恩典？这才是恩典。当我们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无能为力，在最终沉沦的时候，对这位爱我们的主又是百般拒绝不接待他的时候，他仍然在我们当中行走，来拯救我们，叩我们的心门，这就叫做神的恩典。那我们在这里的话，神就说，就是神这样的爱我们，怎么样的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巴不得我们在以后的每一天当中回到圣经当中来扎根于神的话，看神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彼此相爱。同样一点，我们作为我们的信徒，我们基督徒圣徒信徒和基督徒，怎么样走出教会以后，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成为耶稣基督的脚，成为耶稣基督的手， 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能够把神极爱世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说出去、活出去、见证出去。这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当中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还没有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你怎样对待神极爱你的事实？我们纽约伦中华基督教会是神在波士顿、在 Brookline 所放的教会，我们是属神的，属神的，认识神的，属神的就行神的话。当我们看到在这圣诞季节庆祝的时候，每一年的圣诞，神都对我们讲一句话，那就是神极爱世人。愿我们每一个今天在神面前这样极度的深、长过高深的爱当中，能够对他做出回应。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说人的言语哪能把你的爱能够述说出来。主啊，孩子实在是愚拙，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爱述说出来。但是主，我求主你，主圣灵用那说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好使我，好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以后活着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能够明白神何等的爱我们，神极爱世人。主啊，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息来看自己，来看弟兄姐妹们，来看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都归给你，归给你。现在请秦山弟兄帮我们放一个那个，有一首歌是我们在唐从容牧师布道的时候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们的合唱团唱的，是《神极爱世人》。